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言。今天呢是4月16号星期三的节目，嘉言旁边继续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跟听众来互动啊。
是啊，我们已经来到四月中旬的时候呢，只有还有两天的时间呢就是受难节了。
嗯，很快啊。
对，很快。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好好准备啊，这个心中的一些默想呢，主耶稣他要这个走在苦路啊这一段路上啊。大家呢其实过去如果有跟着这个教会的节期，或者一些你们自己教会的有一些的教会会提供一些灵修默想的一些资料的话呢，有好好来跟随，应该就是都有很大的得着了。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为我们牺牲来拯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对呀，的确是的。不过大家呢在默想以后就要想到，我们这个基督教最大信仰跟其他不同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已经
复
活
了。
对，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来思考他的受苦，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主耶稣复活的那个盼望的话呢，那大家的这个信仰就不完整了。对不对啊？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盼望的，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啊。
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的那个十字架哈，你看到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说耶稣不在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对，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的那个十字架有点不一样，可能大家那个方向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是朝着这个复活的盼望的那个呢来去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哈。所以大家也在这一个迎接复活节的时候，也希望大家的心中也充满了盼望。那么我们继续呢，在今天会收听听众朋友呢在信仰上的一些疑难呢。现在在电话旁边呢，我们已经有一位的弟兄在等候，跟他来联系。喂，你好，楚弟兄。
楚弟兄你好。
哎好，黄姐妹你好。哎你好。
哎你好，还有我杨天成。
对，我们都在这儿。
杨弟兄好。
哎你好你好。记得
说话了。
哎对，听得到。对，听得到。记得我们上一次有通过电话关于有信仰的问题，
是
那今天你会谈论有关祷告的事，对吗？
嗯，
对，就是我问杨弟兄，就是我们这个传道人，女传道人，她说是咱们基督徒除为了那些个非信徒祷告，除了为了他得救祷告之外，别的不可以祷告了。我觉得不是这个项，这是个事儿。然后另外就是约翰福音，那谁约翰写的吧，说是意思是主耶稣在世上行的那些个事儿，如果写在圣经上吧，可能是整个世界都容不下来。我们杨弟兄，他这是一种比喻啊，还是真是那样？我觉得，就是日夜不休的话，写主耶稣行神迹，也不至于整个圣经容不下。他是不是一种形容啊？这第二个问题。
有关你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说女传道为非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她只是为他得救祷告，没有为其他的祷告，对吗？
哎，对，这是一个事，就是他是咱们，他意思是，所有的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因为别人为非基督徒祷告的话，就别为别的事祷告，就为得救祷告可以了。别祷告的话，他说意思是，你祷告了，神也不听，不可以那么祷告。我觉得不对，我现在问问杨弟兄，是不是这样？
其实上帝什么都听的，他不是
对呀。
对啊，他什么都听，而且呢他也愿意我们都能够在各个方面经历他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为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多方面的祷告，因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对主的认识是 不深的，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认识，所以呢，我们也需要为他的各个方面来祷告，包括他的，因为我们人嘛，就是分这个身心灵是一个整体，对不对？有身体，有心灵，就是我的自己的心，我自己的情感意志啊，这些都是我自己里面的，我跟别人的沟通互动啊，还有就是我这个人有灵嘛，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非基督徒跟信主的人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跟上帝互动，也就是灵是断开的。所以我们为他祷告，不单单是为他的灵魂，为他的救恩祷告，也需要为他的身体，为他的心灵祷告。其实我们人生活在地上的时候，各个方面都有需要，对不对？你信主的人不信主人都是一样的，都有身体上的需要，有这个心灵上的需要。那作为一个任何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他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为他来祷告。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心灵上更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他家庭的问题、个人的问题、身体的问题、与人际交往的问题，很多方面可能都有需要。那我们也要为他在这个方面来祷告，让他有机会能够透过他的需要来认识主。所以我们通常，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是走过这条路的，从一个不信到信，都是经历了上帝的救恩，经历了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我才信的嘛。所以我们也需要让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需要，然后让他也经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所以你知道，一个信主的人跟不信主人最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想一想。
就是咱们基督徒能够向神祷告，他非基督徒不能呗。
对，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信心，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凭着信来到上帝面前，但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对上帝没有认识，他也对这个祷告没有认识。所以呢，我们最大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凭着信，我能够接受神的救恩。我也相信神也同样的来拯救那个还没有信主这个人，我也为他来祷告。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一人祈求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人这个祈求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这个功效是什么？上帝他听我的祷告，他也因着我的祷告，上帝的把恩典领导他。当然这个最主要就是神自己的那个能力，神自己的救恩临到那个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上帝允许我们信主的人来为他祷告，是让我们也经历信心的功课。当他生命改变以后，我们信心也增强了，那他自己本身也能够去认识主的恩典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他有这个病痛啊，或者是身体上或者人际关系上都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也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在里面能够去经历主。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讲，他最大最大的就是他不相信上帝能够帮助他，所以他突破这个信心的功课，也就是他经历祷告能够认识主，这个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所以我们为他能够去经历神来祷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病了，没有办法得医治了，那我们就求神来借着这件事让他能够认识神。神可能医治了他，让他生命改变了，但是也可能神没有医治他，但是他信了主了，得救了，得永生了。那不管怎么样，让他经历这个信心的功课，然后生命改变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他祷告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祷告不单单只是说为这个人的灵魂祷告，也为了他整个的需要，比如他的病痛啊，他的这个家庭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啊等等，那我们在他需要的时候为他祷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姐妹的妈妈因着一次车祸，结果送到那个加护病房，就是急救加护病房，在昏迷嘛。然后呢，她在这个昏迷的当中，她经历了耶稣亲自向她的显现。 然后耶稣跟他讲说，我是来教你怎样奉耶稣的名祷告的。这个姐妹的妈妈不信主的，她一醒来的时候，她第一个讲的话就是我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她在梦中，她在昏迷的当中经历了耶稣跟她所讲的话，所以她说我要认识上帝。那当她这样的一个改变，不单她自己能够认识神，经历神，让她的整个的一家也经历了主。那么后来呢，有一个牧师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突然间有一个灵感，他说其实我们教会也需要为这些还没有得救灵魂的祷告，各个方面的去祷告的。所以呢，他后来就发明了一种祷告的祷告法，他这个祷告法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三分钟祷告法。所以这个人呢，就做了很多的小册子，这个名字叫满福宝，就是满满的祝福的宝贝，满福宝。然后呢，有七个方面的祝福：病得医治、心灵平安、家庭和乐、凡事富足、罪得赦免、得着永生、圣灵充满。那七个方面的祷告，那就是教导我们信徒或者教会怎么样透过这个祷告，然后让这些还没有信主人也让他们经历主。所以呢，这个祷告呢，他们在各个方面也能够去用，教导信徒，然后使用这个祷告法，然后帮助我们怎么样为这些人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见证呢，也启发我们怎么样各个方面也为到他们祷告。其实呢，我觉得几个方面我们都可以为他们祷告的，比如说心灵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他个人的比如说平安呀、遇到困难、遇到挑战呐、还有人际关系呀、健康啊、幸福啊，然后跟神的关系啊、对神的认识啊，那这些我们都可以为他们来祷告的。
嗯，
明白吗，弟兄？
嗯，是，知道了，知道了。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只要他有需要，
对，
让他为他来祷告。
对，
对。
是，我听咱们电台长时间了，我觉得都可以。
对对对，
他那么说我觉得不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请教杨弟兄，就是约翰，大概是约翰福音吧，说是主耶稣说，约翰说是主所行的事，如果全写下来的话，恐怕连整个世界都容不下来。但是他这是一种形容还是一种真事儿？我的意思是，主耶稣如果是不眠不休的日夜工作的话，是行神迹，也不至于说是全世界都容不下那么大的量。这不是一种比喻？
的确，这个是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
我觉得是对。
你讲的经文我给您念一下啊，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最后一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如果都把它写下来的话，都写不下。也就是说，其实你想想当时门徒啊，耶稣在的时候的门徒啊，除了12个门徒之外，还有几百个门徒跟随他，对不对？几百个门徒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主。你想想啊，彼得、约翰、马太等等这些门徒，他们的经历都不一样的，对不对？包括犹大，他也经历了耶稣的，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那你想想，如果500个门徒，他们都有个人的经历，当中你还记得吗？有去回到以马乌斯路上的这个两个门徒，他们看到耶稣埋葬了，然后他们灰心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半路上遇到了他自己不知道是谁，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所以他们经历以后，回到自己的那个门徒那里，然后向他们讲耶稣复活了。你想想，每一个门徒都经历了不同的这些经历以后，如果每个人都把它写下来，你比如说约翰，他把这个，你想想，约翰除了写约翰福音，后面还写了约翰1、2、3书，对不对？然后后面还写了这个启示录。那老约翰写了启示录，就是他最后的时候他经历了。那如果每个人都是把他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的话，你想想，的确是写不下来的。如果 从耶稣那个时代到现在2000年，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你把你的见证写下来，你觉得写得下吗？你想想多少个，如果我们你想想多少，不要说其他的名人呢，名的这些约翰韦斯里啊，这些名牧师或者是名的传道人，他们在这个当时他们写了很多书或者讲道，把他们记录下来，那这些已经很多了，对不对？那你再包括你我这些每个人的见证把它写下来，你觉得是不是很多呢？不够的。
不是，我以为他是约翰说的，就是当时他那个时
代。对，只对用约翰，他只是一个例子。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下来，就讲约翰他自己都写下来的话，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这个不单单是指的是约翰，也包括了所有的信主的人对主的一个经历，对主的一个见证。因为耶稣所讲的事太多了，耶稣不只是说在那个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那个经历，也包括了历世历代，因为耶稣是永远活着的嘛，对吧？刚才我讲的一个见证就是那个姐妹的妈妈，她在昏迷的当中经历了耶稣，你觉得那个是一个真实的吗？他自己经历了。那他如果把他的见证写下来的话，的确这个世界真是容不下的。你想想世界上有多少个基督徒，历史历代到现在2000年来有多少个基督徒。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约翰他所讲的这个的确就是说对上帝的那个颂赞，对上帝的那个见证是讲不完的。就好像你基督徒信了主，你比如说你信了几年也好，几十年也好，你如果把你每时每刻的见证写下来的话，你可能写了很多的，对吧？
对，就是。
对啊，所以我们对主的颂赞不只是说在那个时候，约翰那个时候所有的。所以有一个诗歌里所唱的嘛，就是我们把那个所有的这个写在那个书卷上，也是颂赞不完的。我忘了那个歌叫什么名字的，那个有一个赞美神的一个诗歌啊。
哇，这个我们要找找看。
对啊，
是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那个我现在去的教会，一个高老姐妹都70多岁的，她是一个我们当地高中物理老师退休的，她也没念过神学，也没经过神的呼召，她就自己的学习，然后就在那个教会里面讲道。这样能行吗？
如果一个传道人的话，他一定是经过神学训练、神学学习。如果他没有这个经过神学学，除非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当时比如说是在这个80-90年代，很多这个信了主了以后，没有传道人、没有牧师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自发的，神感动他们站起来去传福音讲道，的确是有。但是呢，如果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一定要经过神学的装备，否则的话，对我们个人、对整个的教会都有不好的影响。因为异端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只是认识一部分、认识片面的，而没有认识全部的。所以读神学是让我们整个对神的那个真理、对整个的神学系统是一个完整的认识，然后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去装备信徒传福音的。
对，好，弟兄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简单为你解答了哈。那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哈。好，不客气，
谢谢
楚弟兄的电话。
好，再见。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
小时候啊，我们家每年夏天都去野餐，儿时的欢乐时光依然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跟表兄们尽情的嬉戏，打打闹闹，一起玩游戏比赛，其中两人三足的赛跑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为了使比赛更有趣，参加者呢，一个脸向前，另外一个脸呢观后的被绑在一起。随着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接下来的场面简直就是一场混战啊！面向前的人几乎是半拖半拉的，好不容易背着自己的伙伴冲向终点，选手们扬相摆出，观众们哈哈的大笑啊，真的是此起彼落啊，不绝于耳啊！即使两个选手的脸朝向同样的方向，两人三足的赛跑还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这样做的好处是，两个伙伴可以手挽手一起迈步向前跑，途中可能会跌倒，但是呢，慢慢的他们会跑得越来越合拍，越来越协调，还越来越快。婚姻呢，也好像是两人三足的赛跑，丈夫和妻子可以脸朝向同一个方向，一起迈步向前跑，或者呢，他们也可以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跑。在我辅导过的夫妻当中呢，有的妻子朝着南方以每个小时65公里的速度前进，而丈夫呢却加足马力的向着北方狂奔，时速高达每小时180公里。如果婚姻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夫妻当然会感到痛苦和艰难，觉得有隔阂了。一位女士她说，我跟丈夫结婚已经有20年了，没有任何事情他不愿意为我做，也没有任何事情我不愿意为他做，我们的关系呢就仅此而已。可是呢，为什么许多夫妻都朝着相反的方向赛跑呢？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被流行文化兜售的谎言所蒙蔽，以为啊，婚姻中的两个人可以互不需要，相互独立地生存下去，各自精彩。事实上呢，一个健康的婚姻需要两个人齐心努力地培养成熟的关系，彼此依赖，相互帮助，同心而同行，同劳而同乐。你和你的配偶是否曾经坐下来好好的平静地谈过这场比赛的方向呢？要以什么速度去跑呢？要存着愿意调节的心，快快地听配偶说的话。想一想，你们最后一次这样的倾谈是什么时候呢？或许这个问题可以解释为什么最近你们的生活中会出现不咬弦、不快乐的状况呢？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亲爱的主，我知道同心朝着一个方向奔跑的重要性，但很多时候呢，我跟我的伴侣就是各有各在跑，渐渐的我们越离越远，已经忘记了怎么同跑，也忘记了我们并不应该只有一个人单独的跑。求你帮助我们找回同行的动力，不要孤独的走婚姻的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 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背后有些虚伪，你说你看透风花雪月，其实真爱你并不了解。经过流浪这么多年，你说你习惯为爱受罪啊，人生如梦一场，大喜大悲，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肩膀可以给你安慰。我一直在等你，我从未放弃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沧海桑田，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在等你，纵然你已不想你，但是我已立定与你相约，永不改变，直到是世界都过去，我一直在等你。这么多年，你说你习惯为爱受罪啊，人生如梦一场，大喜大悲，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肩膀可以给你安慰。从未放弃你，纵然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沧海桑田，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在等你，纵然你已不想等你。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言，还有杨老师。今天呢，在这呢，就是要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的。在电话旁边，我们有王姊妹。喂，你好，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啊，杨老师好，嘉言老师好。
哎，你好，
你好，是姊妹、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们咨询的？
我有两个问题，就是那个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是男生，然后他可能结婚有五六年了，然后我现在还没有结婚，但是我可能以前的时候喜欢过他，但然后我们就是有就是去年吧，就是有时候我可能工作上、生活上不开心的时候，会跟他说几句话在微信上。我想问一下，这种是不是一种诱惑对我跟他来说？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神的眼里，还有哪些东西是诱惑？怎么样去避免这些东西呢？
那你能具体讲一下吗？就是说你跟那是同事是吗？
是旧同学啊，
哦，同学，
同学，
我记得姊妹之前我有跟你联系的时候也谈过，那个时候不是用这个圣经角度，不过今天你就是想要用这个事情来再询问多一点，你会觉得会不会有这个跟他持续联系的话，是否也是一种诱惑，对不对啊？
对，是的，姐妹，
对
啊。
但是我上次呢跟你也谈过，就是说其实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旧同学联系呢，就算比如好像我自己来说哈，我仍然会跟旧同学联系的，不过到底会不会把它变成一种诱惑，我们要问自己那个动机是什么。我们那天我就提醒你了，对，因为我是鼓励你，你可以跟他持续联系，但是呢我们跟他持续联系当中，自己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是跟他是一个交朋友的一个，我们说是比如我们可以开一个小组，那个小组在电话上是有共同的一个旧同学聚会，不单单是只有你跟他单独。因为如果今天姊妹你是哇，我非常因为你问我们这个问题，就表示说你后面可能是有一点的就是担忧嘛。那如果要让自己不要担忧的时候，对，我们就要，我们不如这样子，我们也不是说不跟他有联系，但是呢我们可以找同行，就是说旧同学聚会就可以两三个、三四个，我们一个开一个组嘛，就是当中呢就是我们有同伴的，就不单单只有你跟这一位的旧同学的，那你就可以避免一些你自个儿比较担忧，会不会自己想多了什么，或者对方想多了这一种。因为我们说这个也是一种帮助，守望着我们自己的心，一个可以对，我们可以去做。当然这个也是你自个儿的自由了，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平安去做这个事情，你可以跟主来祷告，因为这个毕竟就是最后你自己要好好的想清楚你的动机是什么，对不对？
是，我想先跟老师再说一下，就是我以前就是大概可能十年之前，我们可能那个认识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心里是喜欢他的，包括现在，我现在对他是真心的，但是他已经结婚了，我也不可能再跟他有发展，所以我跟他联系的动机可能就是那个时间点上有点不开心，然后跟他说几句话可能觉得会缓和一点儿，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动机。我就跟他说了好几次了，我说你就把我当个同学当个朋友就行，但是他那边可能就是想要见面，然后怎么着的，我都跟他说了好几遍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我是不是犯罪了，是不是得罪神了，或者是不是我诱惑他了，
会不会可能子辈会想多了？因为如果我们单纯就是用友谊一种的这个我们来说，就其实这个你已经表达了，对方也跟你说要不见面，然后你自己觉得说见面不太舒服，那就已经
对
那就已经没关系，就是因为你不能也不能说要对方，如果对方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而你觉得不舒服你就拒绝，然后你说只是两三句希望给他有一个交通交流，我上次也建议说可能对方也觉得不适合，那不如就说不要单独这样去交流，就说我们就要一个同学会嘛，这样你也可以持续联系他，同样你也不会害怕说会不会只有你们两个这么尴尬，
是
所以其实可能您会想多了，就从这一方面来。
不是我想多了，怎么是他？
对呀，对方可能也会想，就觉得说要有一个健康的界限嘛。我们说，所以我上次就提议你说，要不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范围去交朋友，对吧？对方也跟你提出过了，而我也建议姊妹说，你的安全感跟这个安慰呢，我们就不要从他身上拿了，我们也要发展其他的，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建立好的一个灵性关系，然后你也有很多同伴嘛，对吧？
是
对
呀，
是
对，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人际交往嘛，都是任何人都可以有交往，但是那个要看那个底线呢、我们之间的关系啊。但如果你是一个同学，我们就在同学的范围以内，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互动。那不要再继续的有进一步的，比如说你谈论你有个人的一些需要啊，心情啊，那你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讲，但是如果你个别的一对一的，你就尽量不要多讲喽。多讲呢给对方造成一种影响，就是说你想跟我谈心，你想跟我谈什么什么，那这个就是容易产生一种的影响。所以呢其实你说如果讲
就是谈心，不也弟兄谈心，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心情不好，或者是说就是比较纠结比较迷茫，我跟你说几句话，这就是一种谈心是吗？
也可能会因着这样的一个开端就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避免一些你刚刚说的，对啊，如果你真的不安心，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事情上你跟他打开了自己的心嘛，因为女性真的是比较容易有这个我们叫做情感投射，如果你把这个打开了一个心，你希望他要去回应你，有一些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我们叫做一不小心的时候哈，自己如果有一些界限不模糊了，就会很容易你会你会希望在他的身上寻求那一种关注跟关爱，那就容易影响到好像姊妹你刚刚开始的时候问我们的那个问题，会不会有机会让撒旦魔鬼也用了这一个机会来诱惑了你，你也不知道的，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守护着我们自己一些界限，但是我们守护界限，我们就也不说，也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能跟对方来交朋友，只是我们要要去找到一个我们安全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好像杨老师也刚刚说的，如果一对一你很容易情感投射嘛，因为你是女性，
就是我会对她有情感上的依赖是吗？
容
易会。
对，
因为你现在今天你跟我们说你对于这位同学你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旧的感情，或者上一次你也跟我说过，因为在离家远了，然后你是把他当家人一样的，希望从他那里找到一些安慰，但是这个就需要去我们说要守着一个健康的界限，就是说我们要好好因为今天他已经转变了身份，转变了，
结婚了，
对、对、
嗯、
你当然可以持续跟他交朋友、但是我们要小心，就不要把情感世界剖开的很大，让对方也有误会、 对，
而且产生一种另外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只是这个人很多的交往，只是一个普通的哪怕一个公事，哪怕一个社会上的交往，但如果你谈多了的话，引起他的太太有一些的影响，比如说你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人在谈话呢？
对呀，
这个也产生了一种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说，刚才说你的朋友关系啊，同事关系啊，或者是跟那个诱惑啊，其实只是一层纸，一层纸啊，你这个一层纸你很容易捅破的嘛，
对呀，
对吧？所以你很难区分到底是不是诱惑。
嗯，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跟某一个人长时间的跟他互动，单独的互动的时候，你把心门打开，那你容易让对方跟你来沟通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容易进入诱惑了，对吧？你因为你已经把门打开了，让对方进到你的心灵里面去了，
对，
那你很难界限什么叫朋友的关系，很难区别什么叫诱惑，你只是差异。
那他如果进到心里面，这就是一种诱惑是吗？
我不是说一定是诱惑，很容易有诱惑。那你为什么你不跟其他的人交往，你只是跟某某个人长时间的交往呢？
对呀、
那你长时间的交往很容易就是把你内心当中的一些情况跟你讲，对吧？因为我跟你成为朋友，哪怕一个同性的女性跟女性的男性跟男性，很容易跟他进一步的把心里的事谈出来，对不对？但如果男女呢，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很容易走到那个诱惑的里面，对吧？男就是男跟男，女跟女，也同样的有心灵的交流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心灵的交流正常的交流的时候，你就容易敞开你的内心跟对方来讲。但是如果对方是男性的话，他在想你为什么你要跟我谈论你的个人的心事呢？
对呀，
容易产生一种这样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跟他谈普通的朋友的关系，谈论一些正常的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要小心，你个别的跟他沟通的时候，不要随意的跟他谈论有关内心的一些事情，只是一个朋友，那你在群组里面你都可以谈的。
对，
你为什么要跟他个别的单独的去谈论你的心里的想法、个人的一些的情绪的这些情况呢？对吧？
是，那就是，其实我们是不是也不能跟别的男生就是谈论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想法，是吗？
泛而谈了，你不能说绝对不可以。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在工作的地方，我打个比方，你在工作的地方，你跟某某同事很多这种谈话的话，引起周围的人在猜测。哎，这个人对那个人是不是有一些的什么想法，有什么举动，那容易产生这种误解。所以你说诱惑跟那个普通朋友关系只是真是一张纸的，很难区别的，对不对？那如果比如说大家都在想，哎，为什么这两个人总是在一起，那这样的想法的话呢，你像别人都在猜测，那你对方也在猜测，你为什么总是跟我谈论你的心事呢？
对
吧？
那
如果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那他跟你谈论的话，那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我们要小心了，不要随便的跟对方来谈论你的心事的。
是，我觉得是你可以守护自己的心的那种。我们第一个朝向的方向还是你把你的心中的一些你先祷告嘛，你就是第一个焦点要放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你自己其实也可以。我觉得姊妹你也可以转变一下你生活圈子的，因为对方其实也已经改变了，那你也可以改变的，你也有你的新朋友啊，你也可以在你现在对呀、你的生活呀，你的教会呀，你的工作地方，其实你也可以去建立一个新的朋友圈子，那个圈子当中有异性也有同性，就是一个健康的交往交流。至于呢会不会上帝给你安排有一个好的对象，这个你可以跟他持续的去发展的，这个呢我觉得也可以祷告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当然我们是从群体当中才走进这个单对单的，我们健康的一个 进展应该是这样子，就不要一下来我们就哇，我们就把那个心中很多的这些情感的一些东西我们都投放在一个异性的身上，我们应该是慢慢建立，
哦、是是是，
对吗？友谊都是这样子来建立，
嗯嗯嗯，
而且对方也在观察你，
是是是，
你也在观察，其实不是你单方面的这些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说，
嗯嗯嗯，
比如我们回到圣经上的这个问题来说哈，杨老师也可补充，就姊妹你也说，怎么样去防备诱惑，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些，
好像不是
对圣经的教导，
好像生活里面的事情还是挺复杂的，
嗯、
好像不只是这种东西是诱惑，
嗯、
其他的东西我也想问一下。
啊啊，是啊，是啊。
嗯、其实呢，各个方面的确是很多的诱惑。今天这个世界肉体的这些的私欲啊，这个今天很多的这个媒体也好，或者外在的环境啊，都吸引我们去。有不同的一些的想法，
嗯嗯、
今天的物质主义，
嗯、
那有一点钱我要怎么消费，
嗯、
怎么享受，
嗯、
那这些呢都是一些世俗对我们的诱惑，然后我们个人的、一些的情感的需要，
嗯、
我们个人的一些的心灵的需要，其实都是有的。
嗯、
那这些如果你多走一步，就容易产生诱惑。啊，你
哦，
对，
那人又不能没有情感，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啊，其实正常的，我们有，比如说你有钱了，你怎么样去享受是可以的，但是你多走一步，
嗯、
我投入在里面了，比如说有的人是喜欢、这个喝茶，对吧？比如有的人喜欢喝咖啡，
嗯、
那这些呢？不是什么问题，对不对？但如果你整天是以这个为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诱惑。
嗯，
那有的人就是
就容易产生诱惑。
对，都是可以的，对吧？
所以
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说，
对
正常的你这个个人的一些的需要，那如果你超出你应该人所追求的，所以耶稣这个。圣经里讲一句话，你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
嗯、
什么叫、
哦、是是是，
今天什么叫诱惑，什么叫爱世界、哦、那我挣钱，我挣了钱，我去有钱去销售去消费，算不算爱世界呢？那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一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超越了爱上帝，那你就是爱世界了、
嗯、
对吧？
哦，
那如果你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的话，你就等于是爱世界了。所以我觉得你什么都是有一个界限的。你这个诱惑来讲，跟你正常的一些的需要，唯一的就是你超越了爱上帝。你什么都，你正常的需要嘛，你个人的需要，你人际的需要，都是需要的。但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一个超越上帝的，超越天赋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话，你就是进入到诱惑的那个里面去了。
哦，
对呀、
啊，
你看耶稣在这个刚刚开始行道的时候，他也在旷野经历了撒旦的试探，对不对？一个饼，他说：“你把这个饼，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那有什么问题呢？那我饿了吗？我要吃饼，对不对？”但是耶稣他就说：“不可试探你的上帝。”因为上帝把他跟天父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饼不是最重要。虽然我现在是饿了，几十天没有吃饭了，但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超越了我现在这个肚子的需要，超越了饼的需要。
嗯嗯嗯。
所以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一个试探。所以耶稣在试探的当中，他指责那个撒旦，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是超越一切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有关试探也好，诱惑也好，其实讲的就是有关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嗯，好，姊妹啊，因为时间关系哈，不好意思，我们要跟你谈到这了，但是希望刚刚的解答可以给你一些方向，好吗？嗯
嗯，好的，
谢谢，
好，谢
谢
王姊妹的电话。
好的。
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
慈爱的天父，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天父岂不更喜悦这件事吗？所以我们要想帮助一个灵魂得救，使父神的心喜悦，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却常常做不到。我们发觉自己常常是冷淡跌倒，犯罪使神伤心，拦阻了神的大能，替福音工作增加了许多的困难。但是神却为每一个人留了一条活路，就是最恶的罪人也不例外，那就是在神面前悔改。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
复活节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后战胜死亡，带来永恒盼望的节日。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在迎接耶稣受难跟复活的前夕，让我们默想主的牺牲，主的爱。
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
让我们反省自己，更深经历复活的大能。
空中辅导祝福你，
活出更新的生命。
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我非常喜欢这个广告，因为呢，这一首诗歌呢，其实真的是很有这个力量。唱出来的时候，就算是这个传统诗歌的形式来唱，还是这个现代版的，都是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响在当中。
对，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时间啊，特别是这个复活节到来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歌，提醒我们，
对，
最重要就是耶稣复活，而且他还活着。
对呀、啊，就是他还活着，这个真的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哈。大家呢也要持续的来好好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呢，在这个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13-22-99-66-32。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呢，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热线也会开放的。那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信仰疑难呢，也可以在礼拜一的时间早上9:30到12:00打过来，我跟杨天成老师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的。另外也可以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